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，详情请登录 sbs.com.au/mentoring。
八月中旬，长期以来热心扶持奥华文学创作的南明基金，在其2019年新书发布会推出了其资助出版的四部新作品。何雨晴女士的长篇传记小说《人生四百度》是其中之一。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吴兴是参加中越战争的一名中国军人，在战争中他落入陷阱，但被一名越南女人所救，之后他逃亡偷渡，在难民营生活，最终在澳大利亚定居。这部传记小说以小人物为主人公，通过其个人经历和情感故事，见证了中越战争、偷渡、黑民、假结婚、中国留学生坎坷求生的困境、40000中国留学生留澳等历史事件和故事。这本书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？书名为什么叫《人生四百度》呢？我采访了作家何雨晴女士。
我叫何雨晴，我的工作是税务局的 IT professional， 但是我业余喜欢写作。我在中国以前是读中文系的，但是出来澳洲以后呢，我就改读计算机系，为了谋生嘛。读完计算机以后，我就发现计算机才是我真正喜欢的行业。我以前很喜欢写小说，但是我读完四年中文系，在广州中山大学读完四年以后，我就发现其实中文系是让我的激情毁灭的一个选择。我读完四年中文系以后，我就再也不想写东西了。后面是因为读计算机让我觉得特别开心，然后计算机因为我是做软件设计的，就给我很无穷的一种发挥自己潜能的那一种天马行空的编辑程，只要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就好了。所以我就突然发现这跟我小时候的梦想很像啊，我那是做一个作家呀，是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思想啊，去做着啊。所以最后我就开始拿起笔开始写作，
学的是文学啊，工作的时候呢又是学的是 IT 技术，特别是180度转弯，完全不同的方向啊。嗯，为什么您的这本新作叫《人生四百度》呢？啊，您创作这个故事的初衷是什么？
我创作这个《人生四百度》，其实我很多时候是在思考我自己的人生，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就士兵，他是从中国过来的，这个是题材是朋友给我讲的真实的故事，他是一个怀有一腔热血抱负，想去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一个农村出来的一个小战士，后来到了越南战场以后，他发现战争不是他想象的那样，所以他选择当了一个逃兵。但是他到了澳洲以后，他有很多文化上的冲突，慢慢他就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了。然后我现在我想要的其实是表达了我自己的一种想法，人我是谁，这种人就有两种，一种就是我被教育成了一种人，还有一种就是我作为人作为一种动物性的人，还有一种就经过我文明的感化的人。所以我是想从这里去，我作为一个人，我主要我这辈子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，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人，我主要想得到什么。我经过很多年十几年的思考，最后我自己总结，其实我不想要得到什么，我就想要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我自己，我想做我自己，然后我想要一个家。所以这本书初初我是做名是我是谁，之后我又改名我只想要一个家，最后经过这么一个思考，最后我定位成人生四百度。这个四百度呢就包括了好多，就是说我是一个人从生到死是360度，然后一个人要从出生以后找到自己，我认为也是360度，但是我走到360度之后，我发现事实上不是，我人其实还没有圆满的，因为我的可能是我的出生、我的教育、我的很多东西，让我其实并不想做那个360度走到原点，我想要有一种人生的升华，所以这个我就是最后就像一个走到一个圆呢，一条缺陷抛出去了，然后这就是我人生的升华，所以后面我多了40度。
田地先生他在点评您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，他的一个不同的解读是故事中的这个小人物刚开始是一个逃兵，之后呢在越南呢被一位越南的女性所救，后来他又辗转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，再辗转到澳大利亚，回到中国，再去越南的这么一个故事。 最后又回到了澳大利亚哈，当然他是以他这个人物他的故事，比方说从中国出发，最后转了一圈回到了中国360度，然后呢又回到了越南，再或者转到了澳大利亚，又一个40度哈。田地先生他的了解的这个400度和您的原意有没有出入呢？
我觉得田地理解的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它这个360度从感官上，我们说可以有一种物理上的，还有一种情感上的，还有一种思想上的。它这个最直观的400度，就是说我的一个人生，一个人的生命轨迹的走的物理上的400度是对的。因为一个人从他跟他的发区在一块，或者是从他出生在一块零度，然后他绕了在几个女人身上转了一圈，转到他的接发之区的，这个确实是就是360度。然后从物理上来说，从地理上来说，然后但他又跑回去找救过他一命的，把他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那个越南女人身上，那就是认为40度从地理角度去理解他是对的。这也是我的其中一层意思，首先就是地理上的400度，第二就是人的感情上的超越的360度，还有人的思想上的，当你放下了一切以后，你就得到一种人生的升华。因为当他跟最后那个女人假结婚的时候，他都还在想，我不能给他身份，因为我的身份来得很难。但是最后他超越了这种夹爱的这种冤冤相报的这一种感情的时候，他原谅了所有的人，所以这就是一种思想上的升华了。所以就是有三层的意思在这里。
刚才您在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中，您也提到了更愿意从一个小人物的角度去写这个故事哈，并且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。我知道哈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以难民的身份从越南、菲律宾再转战印度尼西亚，再来到了澳大利亚，可能是有不同的地域哈。您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，是不是对不同国家的这种地域啊、文化呀，他们那些背景啊，您是怎么去参考这些资料的呢？
对，我写这本书写了14年。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我都是在做研究，比如说我初初别人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特别有意思，然后我就跟这个朋友说，你把那个人的电话给我，我要跟他聊一聊，因为我没打过仗，他打过了。然后我那朋友就跟我说，那不行，你写你的故事，人家做人家生活，我把我这个人真正给你报仇就叫报运司了，这我不能这样做。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我就开始上网去。我上网是从中国跟越南为什么打仗，从冷战的时候就开始做那些调查研究，然后我也做了好多那个排华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人他要跟难民一块出来，所以他要有背景，然后看了好多关于越南啊跟柬埔寨的打仗啊，因为我的主人公里面就会有这些对话，这些你可以看着，这些对话其实就在我后面有很多历史背景支持下的。然后我也翻阅了好多在难民营里的生活的那些人的资料，但是我一般看这些我是看人家的个人的亲身的经历，我不是看小说的，所以我就有比较真实的故事。其实真正让我找到灵感去写这个的呢，就是一个参加过越南打仗的一个朋友。因为我有一天我写了一首诗，我还自以为很不错的，我就跑去，他是写诗的，我就跑去跟他说，哎，你评一评看我这诗，我这是我人生的第一首诗，你帮我看一看。他看了完以后他就摇摇头说，哎呀，何玉琴，其实你小说写的棒极了，你干嘛不好好写小说又改呢？哎，我就说我有啊，我写正在写啊，可是我写不下去了，我没参加过战争啊。他说你找对人了，我就是越南战争的。所以他就开始跟我讲他们越南战争的故事，当然很多事情我在这可能不能讲，属于敏感话题了啊。然后他讲了，但是他那些场面就是在我眼中就鲜活起来，我就又继续把它写下去。至于还有很多难民的故事、逃难偷渡故事，我有很多这方面朋友。有一次我就专门约了一个朋友，因为那个人他会讲中文，讲得很好，一个华侨来的，我跟他从中午讲一直讲到太阳下山，他甚至30年以后他还能很清楚地记忆着那个海盗穿成什么样子，怎么样去欺负他们，怎么样去伸手去掏他们的金。其实里面的好多细节就是从他的故事出来的。当时我说完听完他的故事，我想写一篇报告文学，但是最后我又放弃了，我觉得还是把他的故事放到我的小说里来可能会更精彩。
虽然是个小说，其实套用另外一位作家他在会上说的哈，他的书里面可能名字都是假的，但事都是真的。
对， 是，我的也是，我的是真的，名字是假的，但是我的历史背景也是真的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